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马来西亚发现139个疑似移民坟墓，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伊拉克军队失守拉马迪表明他们缺乏斗志，美国表示在南中国海飞行符合国际法，中国表示强烈不满，一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涉嫌向中国输出敏感技术被捕，美国全国各地以各种形式纪念阿富汗战事结束后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警方负责人说，在泰国边界附近发现139个坟墓，据信里面埋葬的是移民的尸体，其中一些坟墓里埋着不止一具尸体。马来西亚警察总监巴卡尔星期一对记者说，这些坟墓所在的28个地点被怀疑是人口走私者的营地，每个营地很可能住过20至300人。巴卡尔说，搜寻人员正在挖掘尸体并进行尸检。人口走私者从缅甸和孟加拉将数千人经由泰国运到马来西亚和印尼，目前东南亚正在应对一场人道危机。大多数孟加拉人是为了逃离祖国的贫困，而罗兴亚人则是希望逃离佛教徒占多数的缅甸对他们的歧视性待遇。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星期天说，逃离孟加拉国的贫苦移民有损国家形象，而且精神有毛病。他说，那些付钱给人口走私犯乘坐拥挤不堪的船只涉嫌前往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移民，本可以在孟加拉国有更好的生活。他说，这里有充足的工作机会，但他们还是以这样灾难性的方式离开国家。哈希纳表示，这些移民让孟加拉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受损。孟加拉国官方媒体孟加拉国通讯社援引哈希纳话的说，人口走私犯和离开国家的移民都会受到惩处。另外一方面，叙利亚观察人士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自一个星期前占领古城帕尔米亚以来，在东部霍姆斯地区杀害了217人，其中包括儿童。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天说，被杀的人当中包括护士、妇孺和叙利亚政府军士兵，还有600多人被抓。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负责人拉赫曼对法新社说，一些人被斩首，其他人或被枪杀或被砍死。该组织说，伊斯兰国声称那些被杀和被抓的人是叙利亚政府的奸细。叙利亚官方媒体说，伊斯兰国自夺取帕尔米亚以来杀害了400多人，有些家庭惨遭灭门。激进分子5月14号攻占帕尔米亚具有2000年历史的穆斯林文化遗址，面临被毁的危险。伊斯兰国以往攻占邻国伊拉克的城镇后，杀死他们认为与政府军合作的人，并毁坏古代文物。极端分子认为那些古老的纪念碑和塑像是亵渎神明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高层官员星期天对伊拉克军队是否具有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意愿提出质疑，此举引起巴格达的强烈反应。同时，华盛顿再度出现针对奥巴马总统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的批评。 在美国高层官员发表有关评论的一周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发动攻势，夺取了位于首都巴格达以西125公里的城市拉马迪。伊拉克安全部队弃城而逃，丢下美国提供的武器和装备。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天播出的电视采访中对伊拉克军队提出批评，认为其行为非常令人担忧。他说，显然伊拉克军队没有斗志，他们并不是寡不敌众，事实上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敌人，对于我以及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这说明伊拉克人没有决心打击伊斯兰国和保护自己，这是个问题。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赖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也表示了同样的关切。他说，伊拉克安全部队面临来自内部的挑战，这支军队在斗志、装备和领导指挥能力上参差不齐。他还说，美国正跟伊拉克合作，设法克服他所说的弱点。在这两次采访播出后不久，伊拉克议会国防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哈基姆·扎米利对美联社说，卡特的评论不切实际并且毫无根据。他说，华盛顿没有向伊拉克部队提供良好的装备、武器和空中支持，但美国却试图把责任推给伊拉克。另一方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最近几天来呢，显著地扩大了他们的地盘。此前盟军的空袭一度使他们受到挫折。伊斯兰国武装攻占拉马迪几天之后，星期四又夺取了叙利亚历史名城巴尔米拉。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要求美国军方加强介入对伊斯兰国的战斗，但奥巴马行政当局拒绝这一战略。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公布了他们说是在巴尔米拉城外的录像，那是一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上的古城，有很多壮观的历史遗迹。基于录像，令人担心伊斯兰国会肆意捣毁那里的古迹，就像他们捣毁伊拉克其他城市古迹一样。
I would appeal strongly.
我要再次强烈呼吁各方重审他们的战略，重审他们的军事行动，保护保存巴尔米拉。
星期四，国会共和党人呼吁美军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更为协调的行动，包括向该地区派遣地面部队。
我们需要组成一支阿拉伯国家军队，我们参与其中，进入叙利亚，收复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土地，捣毁他们的哈里发政权。
也有参议员主张向库尔德民兵武装提供武器，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战斗。
库尔德武装实际已经在那里了，现在的问题是伊斯兰国武装在使用他们从伊拉克那里夺取的美国装备，而库尔德民兵武器陈旧。奥巴马政府拒绝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这毫无道理。
奥巴马行政当局排除了美军再度卷入一场代价高昂、历史长久的战争的可能性。奥巴马政府认为这种卷入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即使那些主张美国在叙利亚采取更多行动的人对此也表示同意。
向那里派遣美国军人不是解决办法，美国军队在那一地区参加大规模战斗不符合美国人民和那一地区的利益。
美国参与了对伊斯兰国据点的空袭，那些空袭帮助了当地武装力量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失地。美国向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军事训练，有关官员表示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但它是有效的。例如反对派武装解放了叙利亚城市科巴尼。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民众在星期一一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缅怀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军人。全国许多社区将以游行、爱国音乐会和典礼的形式来悼念那些阵亡将士，而其他人则会以安静缅怀的方式度过阵亡将士纪念日。星期天，数千人骑着摩托车在首都华盛顿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称为“滚雷”的摩托车大游行，以此 来引起人们对战俘和战争失踪人员的关注。奥巴马总统在发表每周例行讲话时，纪念阵亡将士纪念日，他在讲话中向那些为国家献出了生命的男女将士致敬。他说，今年的节日尤其具有意义，因为它是阿富汗战事结束后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第一次大规模纪念阵亡将士的活动与美国内战结束三年后的1868年在阿灵顿公墓举行。血腥的美国内战造成60多万人死亡。起初这个节日被称为装饰日。许多美国人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不用上班或上学。三天的长周末也被民间视为夏天度假季节的开始，许多家庭会在这个小长假去野餐或去海边公园旅行，或者是去野营。另外一方面，目前虽然距离2016年11月的总统选举还有一年半多的时间，党内候选人竞选已经在爱奥华州展开。爱奥华州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州，因为该州在选举季早期便举行党团会议选举。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在爱奥华的西达福尔斯采访了一些选民，那些选民对各位参选人进行了斟酌与评价。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尽管爱奥华州西达福尔斯市的人口刚刚超过4万人，但是它却是角逐白宫的中心战场。有志问鼎的共和党人在这里与选民握手寒暄，并且回答选民有关移民和婚姻权利等议题的问题。
我作为选民最大的关切是美国必须重新皈依上帝。
共和党选民琳达·莫里斯和一组选民参加了竞选总统的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哈克比举行的一个早餐会。
过去8年里我们已经走入了歧途。
保守派选民柯蒂斯·巴特利特也同意这种看法。
我不明白为什么白人和黑人不能聚在一起坐下来讨论一下彼此所共同需要的是什么。
巴特利特的一系列关切也包括对同性婚姻的辩论。这个问题吸引了数十人聚集在西达福尔斯高中外面举行抗议。在这所高中里，哈克比和另外一位竞选总统的共和党人、前国会参议员里克·桑特洛姆正在对反对同性婚姻的保守选民演讲。
我不认为这是个多大的问题。
作为民主党选民，林恩·布兰特支持同性婚姻。民主党内领先的总统候选人是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克林顿也曾造访西达福尔斯，与可能支持他的民众互动。
希拉里似乎可能稳操胜券，但是我希望不是他。我希望有一场辩论，他必须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民主党人应该有选择的机会。
爱奥华州对这些候选人至关重要，这是因为该州是第一个以党团会议形式推选本党总统候选人的州。今年对共和党人来说，爱奥华州是他们在党团会议选举前建立名声和造势的地方。不过越来越多的候选人都在争夺注意力和竞选资金，这使柯蒂斯·巴特利特感到担忧。
难道你能够因为一个人不能得到竞选资金就彻底排除一个人可能会是很好的候选人的人吗？
更多的资金意味着能做更多的广告，而在竞选费用可能会打破历年记录的这场选举中，每一分钱都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爱奥华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表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符合国际法，并将继续进行侦察飞行。中国星期五表示强烈不满，称这类行为极易引发误判，导致意外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军反潜侦察机抵近南中国海岛礁侦察答记者的问题时表示，此举对中国的岛礁构成潜在的威胁，极易引发误判。洪磊表示，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为。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我们要求美方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不得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动。
美国军方星期三首次向媒体公开了其 P-8A 海神反潜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巡航侦察的情况。中国海军向飞越南中国海岛礁的美国侦察机发出多达八次警告。
Foreign military aircraft,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 are approaching our military alert zone. Leave immediately in order to avoid misjudgment.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一个声音用英语喊话说：“这是中国海军，这是中国海军，请立即飞离。”而美军也曾回应说，美国军机是在国际领空飞行。
I am a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ircraft conducting lawful military activities outside national airspace. I am operating with due regard as requir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美军公开的电视画面还显示，美军人员不断记录下中国海军的警告，并向随同的记者指出永暑礁上修建的跑道、军营等设施。2001年4月，一架美国海军 EP-3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执行侦察任务时，遭到中国海军两架歼八战斗机拦截，其中一架与美国军机发生碰撞后坠毁，飞行员丧生。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后，美国的24名机组人员在中国被扣押了长达近两个星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国际超导物理学界极负盛名的天普大学物理学系主任、美籍华裔科学家奚晓星5月21号下午在滨州被捕，涉嫌罪名是非法输送美国敏感的国防科技给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奚晓星的系主任职务已被校方暂停，在此之前几天，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张浩被捕，他和其他5名中国公民因涉嫌经济间谍罪和窃取商业秘密被美国联邦政府起诉。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美联社的报道说，联邦检察官指控奚晓星为了获得在中国的重要职位，向中国一家公司提供美国公司研发的电子技术的数据。另外，他还承诺让中国在超导技术方面获得全球的领先地位。奚晓星现年47岁，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郊区。他来自中国，规划入籍成为美国公民。5月21号，奚晓星在美国地区法院出庭，被控4项罪名，缴纳$100,000的保释金之后获释，目前正在等候进一步的审理。天普大学发言人雷蒙德·贝茨纳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证实了这个消息，并表示，目前天普大学已经暂停了奚晓星的物理系主任的职位。他说。
So yes, an interim chair has been appointed. That's correct. He remains a member of the faculty.
是的，已经任命了临时主任，但是保留他的教职。
天普大学的官方声明说，因为奚博士需要处理手边的事务，已经任命了物理系的代理主任，但是奚博士将继续留任教职。联邦检察官说，奚晓星2002年利用教授的年休机会到一家研发二硼化镁超导薄膜装置的美国公司工作。二硼化镁可以在高温下导电，而奚晓星帮助研发可以让这项技术投入使用的高品质的薄膜。此后，奚晓星加入中国政府的一项科技创新项目。联邦检察官说，2004年奚晓星获得美国国防部的一笔经费，购买了这项装置。但是检方说，奚晓星在他的中国籍的博士后的帮助下，通过分享技术利用这个装置为在中国的第三方包括政府机构牟利。根据检方截获的电子邮件，奚晓星还向中方保证在中国建立国际级的薄膜实验室。起诉书中没有说明美国公司的名字。奚晓星2009年加入天普大学，之前曾任职宾州州立大学。他于1987年在北京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如果罪名成立，西小星面临的最高处罚为80年的监禁和100万美元的罚款。根据网上的公开资料，西小星还是上海交大理学院物理系的兼职教授，曾在国际刊物上发表300多篇科研论文，并持有3项专利，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员。西小星教授被控事件前不久，曾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天津大学教授张浩5月16号在入境美国时被逮捕。张浩和其他5名中国公民因涉嫌经济间谍罪和窃取商业秘密罪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联邦司法当局指控张浩、庞卫和陈金平等天津大学教授和其他中国公民涉嫌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这一事件在美中两国引起波澜。美方起诉书中提及的中国的天津大学一指学校有不当获利行为，但天津大学对此表示愤慨并坚决否认，认为美方此举是科学技术问题政治化，会有损于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周二公布，张浩等6名中国公民已被起诉，其中张浩已在上周末被拘。司法部说，他们的主要罪名是为中国高校和公司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天津大学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中国媒体中青网人民网5月22日引述天津大学方面的话说，他们强调教授的工作遵守国际科研标准和学术道德规范，校方为张浩及其在美家属提供援助。天津大学认为这起事件是科学问题，不是经济间谍问题，美方不应将此政治化。天津大学呼吁美国为以后两国间的学术交往提供保障。记者周四拨通天津大学宣传部的电话，对方在得知记者身份是来自美国之音后，表示负责此事的新闻发言人在外开会，建议记者自行查看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他说，
那就是我们需要对外回应的，就是在应该说是今天的一些新闻里边应该说已经都有了，我们现在不再做新的回应。现在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如果我们有新的回复，我们会通过适当的渠道向媒体来公布的。
他还称，天津大学目前下一步的计划还没有。同时，这位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清楚被诉6人中的天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庞卫和陈金平是否还在正常教课。记者试图拨打庞卫的办公室电话，提示是空号。根据起诉书，庞卫和5月16日入境时被诱捕的张浩相识于美国南加州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后，张浩入职思佳讯公司，而庞卫被安华高科技公司雇佣，两人都担任 FBAR 工程师。起诉书中指控的被盗商业机密就属于这两家公司。2009年，二人不约而同地辞职回到中国，受聘于天津大学担任教授。据悉 FBAR 是薄膜体声波谐振技术，主要用于手机、平板电脑和 GPS 等移动电子设备，可以让手机和其他通信器材过滤无线电信号，改善通话。除商业用途外， FBAR 技术还用于军事和国防。起诉书指称，天津大学从商业和军事实体那里获取提供 FBAR 的合同，并在中国政府开办的天津经济开发区开设诺斯威系统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网站已无法打开，但是从该公司早前发布在网上的招聘信息中可以看到，公司规模100到499人，总部位于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从事无线通信射频前端MEMS 微机电系统芯片模块应用方案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招聘启事描述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军品和行业市场应用的射频滤波器销售。诺斯天津微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公司简介中写道，核心技术团队拥有美国博士学位，并在国外著名半导体公司有10余年的工作经历。而庞卫、张浩二人的实际工作年数是3年。在诺斯威系统有限公司担任总裁职务的庞卫，曾在2013年底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创业人才， 千人计划的申报工作通常由中央组织部发起，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用5到10年时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有重点的引进并支持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创新创业。据中国媒体报道，天津大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庞伟、张浩和陈金平三位教授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从事相关领域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公开的。目前三人及其团队已经在国际国内刊物上公开发表相关论文42篇，拥有美国授权专利9项。中国公民或华裔在美被控为经济间谍的案件近几年时有发生，但最终被逮捕并获罪的还是少数。 BBC 5月20日援引负责国家安全预算的白宫前高级官员戈登亚当斯的话说，事实上国与国之间总是彼此互相侦查的，这一点是始终不变的。美籍华人律师、康奈尔大学法律博士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认为，虽然许多国家都会彼此监听窃密，其中一些国家也会将窃取的信息用于商业用途，但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让美国不得不予以重视。他说，
Well, I think that essentially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lly going to be hard pressed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Chinese.
我认为美国将会施压，因为有太多中国人在美国的敏感领域工作了，所以这个问题会持续一段时间。只是如果人不在美国的话，就很难追踪到。如果这些人参与了窃取技术机密的话，美国是无能为力的。
张家敦还对比了早前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5名中国军官。美国指控这5人对美国多家公司进行经济间谍活动。他说，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可以起诉却无法逮捕他们。中国法学教授高彦东也在环球网说，中国司法权管不到中国，他们这样做只是吓唬中国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籍华裔联邦雇员陈霞芬去年被指控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而被逮捕，几个月以后获释呢，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解释，也没有恢复职务。一些亚裔团体和国会议员要求司法部调查这个案件中是否和陈霞芬的华裔和来自中国的背景等因素有关。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这些亚裔团体和国会议员21号在国会山举行记者会，要求调查陈霞芬被指控为间谍遭到逮捕是否和他的背景有关系。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说，
我们今天呼吁司法部长对这个案件展开调查，看看在拘捕和调查过程中是否使用了不当的背景归类，以及政府是否存在普遍的偏见。
美籍华人陈霞芬任职于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气象服务局，去年10月在办公室被6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当众逮捕，罪名是涉嫌向中国提供美国的大坝信息。今年3月，政府撤销了对他的指控，但没有做出解释。陈霞芬被捕后被停薪停职，至今没有恢复工作。华裔团体为陈霞芬辩护说，如果他不是华裔，不是来自中国，可能根本不会被起诉，因为他转发的是网站的公开专业性资料，根本不是国防机密，他本人也没有达到接触保密资料的等级。陈霞芬的律师彼得·曾登伯格也认为这起案件和陈的背景有关。
虽然很难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根据这些事实政府竟然会起诉他。
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牵头给司法部长写信，目前已征集到20多位议员签名。
这个案件再次显示了联邦政府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某些族裔和出生地背景的公民。
日本裔众议员麦克本田谈到了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对日裔美国公民的歧视政策。
我们的国家有过这样的黑暗历史，根据不可靠、不准确的证据和事实来剥夺自己公民的权利，制造恐怖气氛。陈霞芬的案件就是这样。
近年来发生多起联邦政府美籍华人雇员涉嫌为中国收集美国情报的案件。据《纽约时报》报道，2013年以来，美国的经济间谍诉讼有一多半牵扯到中国。美国华裔团体认为，华人社区的确有商业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有许多像陈霞芬这样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遭受政府不当处理甚至侵权的例子，这些告诉人们华裔美国人维护正义和权益的重要性。陈霞芬的律师说，目前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尽快让陈霞芬恢复工作。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三月，就在38国际妇女劳动节到来之前呢，中国逮捕了几名女权活动人士，他们属于中国境内最高调的活动人士。而直到最近，中国的权威政府呢，对他们还是相当容忍的。活动人士说呢，中国的女权运动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下面是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五名女士被警方在38国际妇女节前夕拘捕之后，获得了女权五姐妹和中国最出名的女权活动人士的称号。他们的被捕遭到了国际谴责。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大使都发推声援。在他们被关押即将进入第37天之际，也就是当局依法必须正式提出指控的时候，警方释放了他们。不过，五名活动人士被拘留事件给女权界很多人士留下了疑问。希望使用化名“铁”的女权活动人士曾与女权五姐妹在中国妇女问题上共过事。他说
：“Because we all know that what we are doing is right is trying to。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是让人们生活变得更好。我们想推动反性骚扰，政府为什么要抓我们呢？”
Promote anti-sexual harassment.
一度被捕的五位女士是李婷婷、郑楚然、韦婷婷、武蓉蓉和王曼。她们曾计划在国际妇女节那天在公交系统展开反对性骚扰的行动，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散发和粘贴传单。这并不是她们第一次为女权而上街活动。2012年，她们占领了男厕所，要求为女性提供平等设施。他们中有些人之前还发起了染血的新娘运动，穿上染着血红色的新娘礼服，吸引公众关注家庭暴力问题。在中国的女权运动中，女权五姐妹占据着一个调门很高的新篇章。在传统文化上，女性从属于男性，不能在政府任职。在毛泽东时期，妇女获得了更多的平等，中国取缔了缠足，宣传英雄人物时也会包括一些女性，比如在山西大寨修梯田的铁姑娘。李小江1983年的论文《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妇女研究文章。如今，中国的女权人士都是年轻一辈，多数只有25、26岁。他们说，他们的公开运动是两三年前才开始的。中国博客写手和维权人士曾金燕说
：“Over past decades, two decades, this
过去几十年，过去二三十年是独生子女一代。这些女孩，她们受过高等教育，能为自己的利益发言，因此你会看到有更多的争议出现。
That's why you can see the more controversies.”
女权活动人士说，女权五姐妹今年三月被捕事件更加激发了他们投入女权事业的斗志。人权观察组织的王松莲说，他们是在长期作战。他说
：“So it's not quite easy to put kind of the genie back into the bottle. So,
精灵一旦出了瓶子，再想放回去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会看到暂时的偃旗息鼓，但从长期看，这场运动会持续下去。”女权运动将继续壮大下去。
五名活动人士虽然获释，但仍然是寻衅滋事罪的调查对象。他们的律师说，他们依旧被中国政府视为嫌疑人，其中有人继续受到警方长达几个小时的审问。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劳力价格上升以及中国设法改变出口型经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鼎盛时期正在成为过去。 在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挑战之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公布了一项新计划，立志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下面是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最近的报告指出，中国和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中国不能再依赖低端制造业和出口来推动经济。2025中国制造计划致力于改变这个现状。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提高中国在制造链中的地位，更多的注重创新和尖端技术，并且列出了今后十年里中国希望推进的十大行业，其中包括信息技术、新能源车辆、机器人和高技术船舶等。克劳斯梅耶是位于上海的中国欧洲国际商业学院新兴市场研究中心主任，他说，中国试图通过这个计划一方面追赶发达国家，一方面缩小本身的差距。他说，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在提升经济、创造更多的技术劳力方面，中国比其他的新兴经济受到的压力更大。
There are fewer young laborers available, therefore labor costs, especially in the urban centers.
年轻的劳力越来越少，因此劳力价格上涨，特别是在上海这类主要城市里。结果，中国过去30年来追寻的那种建立在廉价劳力上、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模式将无法维持下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赞成这个计划。这个计划针对中国的一些最大的问题，比如缺乏高质量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计划还试图解决资源、能源浪费，发展绿色产业，弥补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环境付出的高昂代价。香港高级经济师杨伟豪说，这份文件为推动中国作为一个品牌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可是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做到还有待观察。
And obviously we need the government to open up the market for foreign access.
显然，中国政府必须向外国开放市场，允许私营行业在经济和其他不同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放松管制仍然是关键，而这份文件并没有详细说明。
杨伟豪说，国家发改委等其他政府部门稍后可能会以通知的形式发布这类措施。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政府将推出一系列深化机构改革、加强金融援助的政策来帮助这个计划的实施。这将是一项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为指导的计划。杨伟豪说，虽然部分行业可能需要政府的扶持和资助来从事研发，可是允许市场发挥作用才是创新的关键。他说，政府来精心挑选的十大产业令人担心，风险很大。
政府实际上只需要培养一个环境，让市场推广合适的不同产业。
北京理工大学的经济学者胡星斗说，这个计划为中国如何从世界工厂向制造业大国转变提供了一个好的框架，可是文件似乎没有提到私营企业，这点让他担心。胡星斗说，他担心这个计划可能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中国缺乏灵活性的大型国企上。
要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要培养企业家精神，这个是个关键。企业家的特征它就是创新，创新就必须依靠民营企业家，而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他本质上不是企业家，他们是行政官员。
2025中国制造只是这个计划三部曲中的第一步，中国的目标是在2049年成为一个和其他的经济大国看齐的制造业强国。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环境监督组织绿色和平说，上百只中国渔船正在西部非洲附近海域非法捕鱼，而北京则称这些渔船的活动是合法的。观察人士说，中国1/5的远洋捕鱼队伍都在非洲运作。下面是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来自绿色和平的新报告说，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过去十年来报告了183起非法捕鱼案，涉及100多艘中国船只。中国外交部拒绝接受这份报告。外交部说，中国公司遵守法律，并且通过纳税、提供就业和增加收入，为非洲经济做出了贡献，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但是，绿色和平说，为避免被发现，中国经常提供不准确的标识信息， 有时暗示他们是在墨西哥水域，甚至是在陆地作业。绿色和平中国海洋项目负责人江庸年说，很多船少报捕鱼数量，以逃避向西非国家缴税。
The owner of the fishing vessel actually underdeclared the actual tonnage of the fishing.
渔船业主实际上少报他们的捕捞吨数，这意味着他们向沿海国家少交税，并少交执照费。
在非洲水域运作的中国渔船，从1985年的13艘猛增到2013年的462艘。在中国渔船的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和派驻人员的规模也迅速扩大。江庸年说，非法捕鱼有可能损害中非关系。
中国公司实际上是在非洲给中国政府拆台，所以我认为从长期看，这会损害中非关系，因为当地人不会区分谁是公司，谁是政府。
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据估计达750亿美元。2013年，中国和非洲大陆之间的贸易总计200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阿富汗当局星期一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闯入南部扎布尔省政府建筑，炸死至少五人，炸伤60多人。爆炸袭击的目标是格拉德的省议会办公室。警方说，受害者当中有妇女和儿童，有几名省议员受伤。阿富汗媒体援引医院官员的话说，有些人伤势严重。联合国已对阿富汗平民死亡人数增加表示关切。据联合国记录，阿富汗今年以来的平民死伤人数已经超过2014年同期的死亡人数。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在星期天的大选中出乎意料地遭遇保守派候选人杜达的强大挑战。一项重要的投票站出口调查显示，科莫洛夫斯基以47-53的得票率落后于杜达。科莫洛夫斯基随后宣布败选，他向杜达表示祝贺。科莫洛夫斯基说，我祝他成功，因为我希望波兰好。现年62岁的科莫洛夫斯基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担任过国防部长，他在2010年首次当选总统。这次竞选连任的纲领主要围绕着国家安全主题，包括因乌克兰危机而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他在5月10日的第一轮选举中得票第二，不得不与领先的杜达进行决选。43岁的杜达当选，标志着他所在的反对党法律正义党首次获得重大选举胜利。杜达当选后发表讲话，感谢选民支持，也感谢科莫洛夫斯基与他竞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海峡两岸的关系。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星期天顺利闭幕。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都强调，两岸和平来之不易，台海的稳定发展要持续下去。下面是赵婉成从金门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在跟金门业界代表座谈之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发表讲话，正式结束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也就是所谓的下章会。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星期天表示，这次的下章会圆满顺利，会议的举行代表两岸官方联系机制会持续延续下去。他说，在金门举行特别有意义，因为金门从战地成为和平之地。林祖嘉说，
这次我们在这边，我们其实代表的就是希望说，未来两岸的和平的道路可以持续走下去。台湾里面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认为不管怎么样，两岸的和平稳定的发展要持续的下去。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六也表示，下章会本身就证明两岸关系过去虽然有风波，但是仍然能够继续往前走。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结束金门行的讲话中提到他此行的三个坚定感触，首先是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平来之不易。他说，
台海和平稳定之所以如此的可贵，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不要等到路灯熄灭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不要当和平失去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它的可贵。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坚定的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反对那些所有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搞分裂的那些势力。
张志军接着提到他的第二个感触，要坚定地为两岸民众谋福祉。他说，
我们要以百姓心为心，百姓念为念，来真心实意踏踏实实地做好事儿，办实事儿，谋福祉。因为我们的民众能够从这些好事实事和福祉中能够有感，那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力量就会越强。
张志军的第三个感触是要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尽管这条道路未来还有很多曲折风波，但是相信有过去经历与美好憧憬，一定能够坚定这个信念和决心。张志军最后指出，他真心希望经历过去大炮小炮炮打炮的局面后，厦门金门能够成为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共同繁荣之门。这次厦商会虽然在星期六发生一些抗议事件，但是没有对张志军一行造成任何影响。星期天张志军进行参观访问行程，和金门县长陈福海以及金门业界座谈时都面带笑容，神情愉快。张志军一行于星期天傍晚搭船返回大陆。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金门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天参观了金门著名的菜刀店，他在接受这家钢刀店赠送的和平鸽钢雕时表示，两岸民众最怕再发生战乱，他真诚希望两岸关系继续向前迈进，让战火远离。下面是赵婉成从金门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天展开了他访问金门的第二天行程。一天前，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金门进行了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也就是厦商会。双方在会后都表示会谈沟通良好，双方都认为两岸要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巩固，并且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张志军星期天早上首先到田浦水库参观，了解金门水电供应情况，接着参观金门酒厂，随后他走访民居，在民宿进行参叙。午餐后他来到金门著名的贡糖店，随后到金门著名的何金利钢刀店参观。这家钢刀店的菜刀材料是1949年以来大陆炮击台湾所发射过来的炮弹。星期天张志军来到这家店时，花了很多时间观看菜刀店吴增栋师傅现场制作菜刀的过程。吴师傅打造好这把菜刀后当场送给张志军。为了欢迎张志军来访，吴增栋师傅特别用炮弹材料制作了一个和平鸽雕像。张志军接受和平鸽雕像时说，来金门前他就知道金门有四大名产，金门高粱、贡糖、菜刀以及陶瓷。除了陶瓷之外，这次他都看到了，但是金门菜刀的意涵最丰富最深刻，因为金门菜刀记载了一段特殊的回忆，也表达了两岸民族希望化干戈为玉帛的愿望和执着的追求。张志军说，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种美好的愿望正在变为现实，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两岸民众友好交往，携手打造共同的美好未来。
在金合利钢刀店里的制作间里，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成堆的旧炮弹，这是吴增栋师傅用来做金门菜刀的材料。吴师傅说，
那时候58年82347万多啊，那个单打双木打50万20年大概97万多，哦，那个做很多，对，而且那些材料，因为现在很多都在地底下挖的，因为在捡的都捡完了，现在都是地底下挖出来的，啊，那个就是一个历史嘛，啊，对不对？啊，总是说我们能够把炮弹能够做出和平的刀，因为能够好的生活才会用到刀嘛。
一星期前，台联立法委员钟尼安在立法院质询时问道，2015年大陆观光客来台采落地签证，假想20000名解放军扮成游客到金门，不拿武器，在金门就地取材菜刀，拿菜刀占领金门怎么办？张志军在观看吴增栋师傅现场打造菜刀时，有媒体问张志军如何看拿菜刀占领金门之说，张志军回问说，你想可能吗？吴增栋师傅赠送给张志军的礼物和平鸽雕像也别具意义。吴增栋说，
这代表两岸能够走向和平啊，因为感觉张主任会来到我们台湾，来到我们金门，我们都是走和平之旅嘛，两岸当然是能够有交流啊，能够越交流，大家能够互相了解，这和平的路就会越来越宽广。
在夏章会以及其他几个场合，张志军一再提到两岸关系不能走回头路，应该携手合作，创造美好共同未来。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香港。在香港，立法会即将表决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还剩下一个月之际。港府星期六邀请全体立法会议员5月31日赴深圳，与主管香港政改的北京官员会晤。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将是继去年4月和8月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及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北京官员与香港议员会面后双方第三次会晤。据港媒报道，这次会面可能参考上海会晤模式，在全体议员与北京官员会面后，泛民议员再单独会面就政改交流意见。此外，特首梁振英、港府主管政改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和政治及内地事务局长谭志源也会出席。由于香港支联会下周四下午将举行首次以中联办为终点的531爱国民主大游行，会面将安排在当天的上午。尽管有泛民议员质疑政府的诚意，但还是有泛民议员已经表态愿意赴会。据报道，目前表态赴会的有被外界认为是政府撬票对象的公民党汤家华大律师和民协的冯检基，卫生服务界的李国林称会跟大队，希望能在会上询问中央不能接纳民间符合基本法和人大831决定的让步方案的原因。汤家华则认为这是最后一个解决政改困局的机会。另外，公民党的郭嘉麟医生也表示将赴会。另外几位被视为撬票对象的工专联的莫乃光和教育界的叶建元目前尚未决定，表示对会面能扭转困局没有希望，因为北京官员和建制派人士近日口风极为强硬。代表接工的梁耀忠则表示要看会面的形势和中央立场是否变化，担心会面只是京官要交的功课。社民联的梁国雄表示，他每年都会出席纪念六四的游行，会面不改日期不会去。泛民泛和会召集人、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表示，若政府没有前设，作为泛民议员为政改寻找出路，他个人愿意应约。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表示，相信民主党会有议员做代表，但最终仍要党讨论决定。他个人方面，除非可以自由进出内地，否则不赴会。工党的何秀兰表示，不想给人泛民不沟通的印象，因此工党要再商讨是否前往。 不过公民党的陈家洛表明不赴会，称会面只是中央的政治公关，会留港争取反对人大831框架的民意。同属公民党的毛孟静批评会面是京官向泛民训话，不会前往。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表示拒绝密室会谈，认为人大决定令政改倒退，会面只能沦为一场政治骚，又呼吁泛民不要前往，否则令雨伞运动的支持者以为泛民转态。作为支联会秘书的工党主席李卓人因要组织和参加游行将不前往。明报星期天报道说，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表示，双方会面有助泛民议员更准确了解中央政府立场，不过如果中央和泛民在政改问题上都不做出让步，即使会面作用也不大。民主党议员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本人不会赴深圳，他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泛民明白下周的会面不会取得什么成果，但是只要有机会还是要向北京官员讲清楚泛民的立场，尽管近期北京方面不断强调831框架下政改方案没有进一步改进和优化的空间。他说，
我们还是据理力争吧，反正是有机会的，还是我们要发声啊，要讲清楚他们北京是背弃了他们的诺言，还有讲清楚就是如果没有分享具体的让步，那么我们是不可能接受一个补选的方案，反正我们是坚定的，有机会还是要讲。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表示，各方对于下周的会晤取得成果的期待并不高，这不过是政改方案表决前双方在民意战方面的姿态而已。他说，
从中共官员的角度来看，希望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他真的最大的努力了，要是政改方案真的被否决了，他们也真的最大的努力，大家也看得很清楚。从特区政府啊、中央有关官员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希望呢把这个责任推到泛民身上。对，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和许多国家一样，每年都纪念那些从军为国献出生命的人，这种传统历史悠久。古希腊的政治家伯里克利说过，战争阵亡者为国英勇献身，在世者则有了继续生活的希望。5月25号星期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各地都举行纪念活动，发表怀念捐躯将士的演讲，并为他们默哀。如同一战法兰德斯战场上的罂粟花一样，在美国许多军人墓地上都会摆上一面小国旗，阵亡将士的亲属会到那里悼念他们。这一天除了举行仪式之外，人们应该感恩那些为确保国家自由而牺牲的美国人。阵亡将士当中有人战死沙场，有人丧生病魔，还有许多人身陷异国凌辱，至死难归。英烈们绝大多数年纪轻轻便献出了生命，甚至没有多少机会去充分享受他们为之献身的理想和自由。还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为了捍卫北美、欧洲、亚太和中东等其他国家的自由而献身。阵亡将士纪念日所纪念的不是一场战役或者一次战争，它的意义超越了英雄纪念碑。国家以感恩的方式表示， 烈士们为捍卫国家自由而献出的鲜血绝不会白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